我们继续看这个耶罗伯安的问题。耶罗伯安的罪，刚才我们讲他的动机的问题，他动机是利己的，是为了自己的，所以他所有的侍奉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如果光是这样讲呢，好像对于整个宗教的侍奉工作来讲啊，一个人不能成为一个宗教，所以他有其他的系统侍奉的体系支持他，帮助他做一件事情，当然这也是他所想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稍微回忆一下上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会知道耶罗伯安不仅在他动机上面有错误，他是用挖空心思想出两只牛犊的办法，把以色列人就陷在罪里面，牢笼在他所设立的宗教里面。那这个宗教呢，以耶和华的名字做他神的一个统一的名称，但是事实上已经改变了所有在旧约中间至少给我们看见神已知的启示和带领，已经完全把它改变过来了。那么当然他牢笼神的百姓，他这个办法设立两只牛犊，让他们愿意去耶路撒冷，不愿意去这个耶路撒冷，而愿意去贪便宜，在但和伯特利敬拜，总有他一些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是？任何的一些宗教的工作，总有吸引人才会叫他取代了真神。那么这里呢，他整个的系统，整个的制度在这里发展出来。所以我们记得上我们读过，耶罗伯安就在丘坛那里建殿，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立了8月15号为节期。在这里有三样他所做的事情，我们要仔细的讲到底这三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属灵上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危机。头一个，他在丘坛那里建殿；第二件，他立凡民为祭司；第三，他私立8月15号为节期。那么当然这一件事情一做了以后，这个系统一成功了以后，就吸引很多的无知的以色列的百姓到伯特利到但那里敬拜，加上他自己领头示范作用，在伯特利献祭烧香，所以就好像在那里真的有侍奉神的工作，很热闹，他们也能聚一大堆人，在8月15号的时候有些庆典。这是我说我们在宗教的活动中间那些吸引人的力量不一定需要启示，他可以做得成功的。所有的，今天我们如果稍微讲的范围大一点，所有在基督教里面出来的异端都有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如果我在这里要举的话就不胜枚举，他总是吸引一般人，而且有自己的侍奉的系统。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仔细的说一下到底为什么在这里丘坛的问题、建殿的问题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在旧约历史中间丘坛的发展，什么叫丘坛？丘坛实在就是一个高土堆就是了，一个高的土堆。何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各样的青翠树下面，因为树影美好，橡树、栗树、杨树底下就献祭烧香，每一个所有一切好像有很大，他就说那个树的影子很好，看起来这里非常壮丽，非常雄伟，这个树很有气势。那么如果中国人就这个树风水很好，就在那里献祭烧香。那么当时最早的时候，丘坛是怎么回事？当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的时候，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将来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那个地方要建造圣殿。耶路撒冷的名字没有出现，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叫耶路撒冷。摩西一再地告诉他说，在那个时候你们就一定要到神所立的地方，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居所，在那里献祭。当然大家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建造圣殿当中差不多经过了600年，因为怎么算法呢，士师时代的450年，加上扫罗的40年，加上大卫的40年，加上所罗门王7年，所以差不多600年，500多年， 才建造圣殿。那么在这个段时间，以色列人并非不需要敬拜神，他们在示罗在会幕那里敬拜神。弟兄姊妹，这里一个实质的问题，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军队虽然60万，妇人孩子加起来就算120万，他们有聚落的中心，对不对？他们在旷野里面不会乱跑的，乱跑的话就有野兽起来害他们，或者其他外邦人把他们杀了，所以他们团结在一起不分开的。在这个团结聚集的时候，会幕在正中心，利未人围绕他们，十二支派围绕他们安营，所以他们侍奉的中心是有据点的。那么等到进了迦南地以后，当然我们今天看迦南地也不是太大，但总比在旷野在会幕那里侍奉的时候散得多。而且他们不再是靠天上的玛拿供应他们，不靠着灵磐石里面的活水给他们水喝，而他们必须挖井，用脚挖井，是神应许迦南美地有水有泉有谷，但是仍然他们需要耕种。他们也十二支派分了地就是为了耕种，他们不再做游牧的民族，生活形态相当不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美国的生活也是分地而住，分得很散。如果你说全教会需要聚在一处，全世界基督徒都聚在一处，没有一个地方那么大的。犹太人当时已经分开来侍奉，他们就是利未人分散在各个支派中间，教导他们怎么侍奉神，但是并不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我们有时候回想，会不会觉得神太奇怪，为什么叫以色列人一定要在一个地方侍奉？等一下我要解释为什么耶路撒冷侍奉是当时旧约是榜样，而今天新约的时候神使各地有教会。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在这里，犹太人在各处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就献祭了，这就是秋坛的开始。所以你记得吗，所罗门刚刚就位的时候，他到示罗到基遍那里，在基遍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知道帐幕在示罗，会幕在示罗，但是即便有一个很大的秋坛，他就在那里献祭烧香，在那里求问耶和华。好像在这个时候神允许，神同意这个原则，所以秋坛的侍奉是被接纳的。在那个时候一直到神启示了大卫自己没有建殿，然后他们才知道耶路撒冷，大卫就说神已经启示我，这是利他民的居所，要把这个地方分别出来。你们仔细读圣经就知道，大卫讲这个话是因为神已经把圣殿的图样给他。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建造了圣殿。因此耶罗波安所罗门做王以后，到耶罗波安起来以后，国分为两个，罗波安耶罗波安分为两个，秋坛还在，并没有完全除去，还是随他自己个人喜欢找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好像有一点意思的地方，就在那里献祭。神允许他们这样做是在圣殿建立以前，神在我们蒙昧无知不明白的时候，所有一切出于本心的侍奉和敬拜神并不拒绝。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神的旨意，清楚神的指示的时候，我们还照自己的本心侍奉，神就不能接受。我已经告诉你了，这是我所要接受的方法，你还觉得说我可以用其他方法侍奉神，这就不可以。好像我们教导孩子一样，孩子不懂事的时候每件事都很可爱，对不对？小孩子从来不做错事情，打破东西都是好玩的，但是等到他懂了事情再去打坏东西就不被允许，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犹太人当他们有了耶路撒冷的祭坛之后，这个祭坛是为侍奉的中心。为什么这样子？实在神不是在乎那么多地方，为什么祭坛只有一个？弟兄姊妹，你这样一想就明白了，因为祭坛所预表的意义叫做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根基是所有神儿女共同的开始。所以在这个根基上面，如果你要另立根基，就绝对不被神所允许。当神已经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启示出来之后，如果我们另外立别的根基成为得救的根源，就绝对不被允许。这是所以秋坛不再被接纳，而只有耶路撒冷的祭坛能够被接纳的原因。 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以后败亡，他们再复兴归国的时候，回归的时候怎么样？第一件事情，为了祭坛重新立根基，就在原有的根基上面。为什么？十字架的真理要恢复。就今天基督徒的眼光来讲，教会历史中也有许多时候，因为人的参与太多，神的旨意暧昧不明。谁用许多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今天不认识的人侍奉到一个地步，把神的旨意完全拦阻了。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之后，神开始重新从十字架开始。有些人知道我要到威尔士去读书，他们说，哦，威尔士这个地方很好啊，是复兴的基地啊，是参有过大复兴的。是威尔士的复兴在那里， Evan Roberts 唱诗歌，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夸耀。唱完诗歌很多人聚集，因为十字架的确是根基，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变成神儿女复兴的原因，从立根基还是老的根基，只有一个十字架信息，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谁还为你定了十字架呢？保罗说我没有。是谁为你们定十字架的？是我吗？是亚波罗吗？都没有，只有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所以祭坛的意义，说到今天真理的根基在于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有许多人把十字架的道理偷偷更改了。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变成一种牺牲服务的精神。弟兄姊妹们，十字架里面有没有牺牲服务的精神？有。但是十字架是不是牺牲服务？绝对不只是如此。回到十字架，我常常佩服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做尼托生弟兄的研究工作，他刚刚开始起来头一篇或者那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呼召神的儿女回到十字架。在那个时候，十字架真理的错误是新派的福音进来，告诉人说我们已经到了人类理智文明最发达的时候了。从前明智未开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救赎，现在我们有教育就可以改变人，叫人有理想世界，大同世界。从启蒙运动之后，人类已经成熟了。 Man has come to age， 这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康德所说的话。人类已经成熟了， Man has come to age， 所以从今以后世界大同不再是个理想，只要我们大家服膺于这个教训，可以达到这个地步。所以基督教受了影响，基督教一直在说人有罪，除非耶稣基督救赎，不能叫我们脱罪，人也不能胜过自己罪。现在说教育可以，理智可以，理性的世界已经来到，理性的时期已经来到。所以那个时候，从启蒙运动之后过了一百年，其实不是很长的时间，基督教里面所谓那些新派其实就是人文主义进到教会里面，而改变了教会十字架的真理。那么弟兄姊妹们，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崩溃，没有人再相信人能够自己创造和平创造大同。虽然人应当尽量在这方面走，但是人知道自己是不行的。那么你说理性主义应当瓦解，代之而行许许多多东西。有一天我在远东广播公司，有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姊妹在那里做，她做节目的，她为了要对于中国大陆的学者讲说今天基督教的真理，很多的读者很多的听众写信问她，也有一些文章她拿来使用的。有些名字大家听惯了不觉得什么，物质主义，物质主义跟唯物主义一样不一样呢？什么叫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是什么？大家知道唯物主义是什么？唯物主义跟物质主义不一样。唯物主义是说每件事情只有物质的那一面，而没有精神的那一面。但是唯物主义并不是这样。唯物主义就是说我所有一生的目标追求都在物质世界，并不是说我不相信还有其他精神的世界，但是那些东西不重要，我有了物质的快乐，其他都可以得着。科学主义，科学跟科学主义不一样。科学是一个过程，从观察，从假设，从实验，从修改它的假设，变成科学的方法。 但是科学主义意思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获知答案，这个不对的。当然今天我们所讲教会受很多这些方面的影响，教会的真理很多的时候受了理性主义的影响，变成怎么样呢？这个圣经我解不通的就大概不重要，是不是这样？好多神的儿女读圣经，有一段时期，你如果看神学院图书馆，有一段时间叫做 critical exposition， 批判的眼光。其实批判的眼光呢，就是人用理性的态度来批判圣经。当然他相信圣经是神启示，这个不能改变，所以他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他用各种理性的原因来解释他所不明白的圣经。所以个人挖空心思而不照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圣经本身所解释的差不多我们能接受的话，圣经的问题就少了。但是理性主义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说的是刚才讲的尼托生弟兄时代，新派的教会、新派的信仰传到中国以后，你知道中国并没有被福音化，来了一个不讲十字架的救恩，许多的人以为他做了基督徒，其实没有得救，他加入了教会没有得救。所以尼弟兄说，回到十字架吧，回到十字架吧。今天是不是需要回到十字架？今天在中国福音派的教会占大多数，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福音派里面的十字架有没有改变？福音派我们明白十字架是救恩的根基，但是这个十字架只是为我们开门用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借着十字架敲开了大门，你进去以后你就不再需要十字架了。我亲耳听见过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说我这个做爸爸的要接受十字架，为什么？将来我的儿子就不用接受十字架。传道人呢，一个传道人呢，自己说是蒙神呼召侍奉主的，他说我儿子可以有生活的享受，他的儿子也做传道人，他说我已经受过十字架，我儿子不需要受十字架。有这样的真理。什么叫十字架？我们是不是信了主之后就不需要十字架？那就像保罗所说，你们是借着什么圣灵入门，然后靠着肉身成全。今天很多人是借着十字架进了教会的门了，但是在教会里面一点都不懂什么叫十字架，还是我们自己天然生命最要紧。我们虽然不像耶罗波安有这么大权势来制造一个宗教的系统来满足自己，叫别人为他服务，但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我最重要，因为神爱我。你听懂了吗？我最重要，因为神爱我耶。神也爱你固然是也是对，那是附带的，神最爱我了，你知道吗？所以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把十字架的真理改了。所以十字架只能叫人得救，不能叫人得生命。十字架不能够成为神儿女长进的一个主要的工作。神的儿女怎么会生命成熟？必须有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经过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叫我们死，十字架叫我们觉得软弱，十字架叫我们觉得痛苦。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痛苦就好，也不是说痛苦就是得胜，不是。只有基督的十字架能够致死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才会得胜。弟兄姊妹们，这些真理今天在教会里听不见，更加看不见，榜样也没有。谁都是以自己为最对，谁都是以自己为侍奉的中心，谁都是以自己的主意和意见出于神的启示，不懂得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另立根基的侍奉从耶罗波安开始。什么叫做圣殿？殿是什么？耶罗波安在有丘坛的地方建殿。为什么要建殿？殿说明什么意思？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殿都特别表明神同在的范围。主耶稣讲得更清楚，你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住在其中的人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们，住在其中的人是谁呀？旧约说好多人以为是祭司住在圣殿里面，弄错了， 祭司是圣殿，坐在圣殿的偏房中间边上的房子里面。圣殿里面只有一位住着的，是谁？神住在殿里面。事实上，神并不住在人所到的殿，这所罗门讲的清清楚楚，只不过就是圣殿的意义缩到神同在的范围。所以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个殿里面充满神同在的烟云，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祭司都扑倒在地上，因为神的荣耀把人都遮盖，把人都打倒。但弟兄姊妹们，今天耶罗波安所建造的殿，这个殿应当有神同在的范围，但是没有神同在的范围，就造出许多神同在的假见证。没有神的同在还硬说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还觉得自己可以安慰。怎么样证明神的同在呢？弟兄姊妹们，说真的，人不能证明神的同在，人只能接受神的同在。多少的诗歌在聚会的敬拜说，主啊， come into my heart, come into my heart, come into my heart, come into my heart, 就唱完觉得神同在了，就神一定来了。感谢主，这首诗歌帮助了很多人，我不说这首诗歌不好，但是是不是唱几遍诗歌神的同在就来了呢？弟兄姊妹们，问我们自己，不要说在家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唱几遍诗歌就可以得着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许多的原因神不与他们同在，但是我们不敢面对这些，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唱一唱诗歌就证明神的同在，底下就可以讲道了。神的同在有神说话有神做工的证据。哥林多前书里面讲，那是讲到灵恩的工作，他们看见神在你们中间就服服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要叫别人不认识神的人来觉得说这里有神的同在，才真的是神的同在。我们应当消除一切拒绝神同在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应当同心的祈求，叫我们能够让神有机会。神根本没有机会对我们说话，如何能证明他的同在？斯提凡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充满神的同在，但是他们说不要听，众人齐声涌上前去，捂住耳朵，齐声涌上前去把斯提凡打死。怎么可能让神说话？接着斯提凡说话的时候，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了。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如果真正保守神的同在，绝对不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光景。这是指着在聚会的时候，个人呢，我告诉各位，我从前以为凡是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个个都充满神的同在，把神的同在带来教会，我从前真的这样以为的。等到我侍奉主越长以后，越发现不可靠，不一定。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在家里面熬不过了，礼拜天来聚会希望得到神的同在回去啊，他没有神的同在带来的。我才明白，我从前觉得每一个来聚会弟兄姊妹们都应当自己充满了神的同在，然后来这边祷告，那么弟兄姊妹都在一起祷告，神的同在越加浓厚。我弄错了，我太天真了，我才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来教会是为了开一点油回去，把神的同在借回去的，因为他自己不能保守神的同在，他为了聚会是为什么？急迫需要主的同在，这是好的基督徒啊。但是你问他神同在是什么样子，他讲不出来。问他什么叫神同在的经历，我羡慕，神有没有与你同在，不知道。你问的急了，他说，哎呀，你不要管那么多吧。我见过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我不是责备神的儿女，我只是说我在侍奉主的经验中间才知道神的同在不是一件口头上的话，神的同在有他的见证。旧约里面那个强的见证，同在的烟云，刚才我们提说过，有些时候神同在是以更硬的办法，雷轰闪电，密云幽暗，摩西上西乃山祷告不得了，他所经历神的同在是叫他觉得可怕。但是神同在的结果， 下山的时候就要脸上发光。摩西不知道自己面上放面皮放光，以色列人看见摩西脸上有光，惧怕。那个惧怕从神的同在出来说话的时候，叫以色列人惧怕。摩西自己惧怕神，他以为要死了，但是神给他面光的反照，以色列人都支持不住。但是新约里面更好，新约说神的荣耀照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是充满神同在一个见证。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来地上做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我们舍命，我们已经知道。他来代替我们，我们已经知道。但弟兄姊妹们，不仅是代替，还有一个原则叫做代表。代替跟代表不一样。什么叫代替？他代替我，他死我就不用死。什么叫代表？他替我活，我就可以活着。因为他代表我们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们，代表这方面的真理和经历有什么重要呢？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求主的遮盖，因为主耶稣活在神的面前，他有神的同在，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我们之所以有神的同在，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得着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因信住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告神的同在。好容易啊，但是难就在难这样的宣告。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基督耶稣里？不错，耶稣基督为你打开了这条道路。但是主观的实际的经历神的同在，不是两句口号。一个人身上是充满神的同在，不是碰巧，不是碰巧。神的同在是一个实质。那么弟兄姊妹，耶罗波安把神的同在改变了。他说这是神的殿，你们在这里面就有神的同在。这句话太容易了。如果今天侍奉主的人每个人都这样宣告，神的儿女都很开心啊。但是耶路撒冷神的同在是神自己决定的，不是我们决定的。而且祭司如果不按照神的原则侍奉，马上倒闭在圣殿中间。你知道为什么大祭司身上要有铃铛吧？大家知不知道大祭司身上有铃铛？还不知道有铃铛，对不对？他的衣服上面有铃铛，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那个铃铛不是装饰，是真的有声音的。大祭司在圣所里面走动的时候，石榴碰撞铃铛，声音就发出有节奏的清脆的声音来。什么时候声音停了就糟了。为什么？他死了。怎么办？扶扶的进去把他拉出来。据犹太人告诉我们说，大祭司进去有绳子绑在身上的，做什么？拉他出来用的。什么时候需要拉？死了才需要拉。为什么会死？因为他不小心干犯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实在是蒙神的怜悯，一个都没死啊。该死的很多啊，我想我该死，神怜悯啊。但是也叫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死了以后不能学习了，不能改变了。每一个都死光了，还没有人学会。蒙神的怜悯，我们失败，我们错误，我们才会说，主啊，是你怜悯我，是你恩待我，让我还能侍奉神呢、啊。我错了，愿意承认，主啊，求你改变我。所以主还留着，好像一块大的木头要雕刻一样什么好的东西，一个大的器皿，这个呼一下雕坏了，这块切掉不要了，剩下木头小一点还可以再雕。我们就这个木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没有什么东西可用的，神还拿着手雕一点东西。本来有资格做大器皿的，越做越小了，因为我们离开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实的。今天如果我们传讲虚假的信息，那有什么难的啊？神与人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就是这样子啊。每一个人都在暗中祷告，主耶稣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都好了，多容易啊。 不需要受训练的。所以耶罗波安在这里，在丘坛在这里建殿，容易得很啊，宗教的工作容易啊，只要你不传讲十字架的信息都容易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神的儿女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最优秀，都是蒙神所爱的，这些话都好听啊，我也爱听啊，我坐在底下爱听这个话，当然爱听啊，怎么不爱听？但是这样对神的儿女有什么建造？怎么能够把神的同在带来？林达良牧师讲的话我不会忘记，他所有的道我都可以忘记，这句话不能忘记，就是说教会一定要消除一切拦阻神同在的原因，教会才能长进。他讲的对，有些人是以长进为目标可以长进，有些人是以消除神，或者说以消除拒绝神同在的原因来做目标，他也长进，两个不一样。今天实在说，我在神学院 李牧师也说有很多 demon 的课程啊，教牧学博士啊，我告诉各位，今天侍奉组的人不是完全不懂 MBA， 你晓得吗？你不要轻看侍奉组的人，他如果上过 demon 的课， demon 的课就是 MBA 的课，我上完以后我不要，我可以拿 A， 我不会去做。他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这样情形，但是我想如果今天侍奉组的人没有出息到这个地步，他就应该赶快去读 MBA， 趁他年轻好好赚个几百万，用钱来买人得救也可以的，用钱来满足教会的人数也可以的。所有大财主都可以做教会的牧师，因为他都懂 MBA。 但是你不能把神的同在带来，你不能把十字架的信息传给人，你不能把生命的道路指给人看，你不能。教会应不应当成长？应当。教会不成长应不应该认罪？应该。但是不能因为认罪到一个地步起来了就想自己的办法来教教会扩充，不能。你所得着的扩充不是教会，是耶罗波安。这件事情叫神的百姓陷在罪里面，他们不能分辨神的同在是虚假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底下他说将那不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我读到这些事情我要很小心，因为今天我们说教会是全民侍奉，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全民侍奉并非凡民侍奉。也许我讲的不够清楚，教会需要全民侍奉，但是这些全民没有一个是凡民，都是分别为圣的。什么叫凡民？没有属灵生命的，沾染世俗的。以后你看见在历代志里面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把凡民立为祭司，只要有人牵一条牛来，哎，就可以把他分别做祭司了。什么意思啊？有人奉献一笔钱就可以叫他侍奉神了，一样的意思。什么叫立凡民为祭司啊？我再说，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全民的侍奉，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全体信徒的侍奉，但是每一个人侍奉之前一定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你带着你所有世上的肉体私欲邪情来侍奉，结果你就是凡民侍奉，不是全民侍奉。他们的立的规矩什么？大家看历代志下十三章，他说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这是耶罗波安的办法，你拿东西来拿礼物来吧，一拿礼物进入教会，很多人另眼相看啊，这个弟兄很热心啊，很摆上很舍己啊，就请他侍奉。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进去侍奉， 一面说不行，还做谦虚的样子，一面进入侍奉，结果都没有分别为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可悲的事情。我再说，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并不是有心要这样，那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教导神的儿女分别为圣，神的儿女应当从分别为圣开始，作为他一切的根基。信主之后头一件要学的事情就是分别为圣，知道今天主给我们的道路是和世上不一样的。谦卑舍己，我们的教会里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侍奉不是彰显自己的恩赐，侍奉不是彰显自己的能力，侍奉是表明他顺服神，侍奉是表明他在神面前肯舍己，是表明神在他身上有路。他的侍奉是带进神的同在，他的侍奉是给人生命，他的侍奉是因为他的舍己。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多了，这方面教导一直要讲，讲几年都讲不完。但是一个真正已经分别的人，照着罗马书十二章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就要寻求，要得着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他会明白，是看我们个人。我不是用来定罪哪一个，也不用说这个人是分别为圣，那个人不分别为圣。过了一段时间，人人都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分别为圣没有，他的心思意念是属世的还是属主的，人人都看得出来，不需要多说。在经历上面，可能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完全分别为圣，还有一点世界的思想。但是这个人如果真正一次曾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主会管教他，会责打他，叫他非改不可，叫他非舍己不可，他慢慢的分别为圣。总有两次，一次是意志上的分别为圣，像今天早晨李牧师所说的，我们意志有功用，因为意志上清楚要分别为圣，神才会日常生活中间一步一步的洁净，一步一步的分别，一直到后来，像我们诗歌所说，偶像与我还有什么关涉呢？在我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分别为圣。今天耶路不安不需要这样，侍奉人越多越好，都是凡民。你知道天主教犯的这样一错误，当他变成国教的时候，侍奉神的人不够，怎么办？把其他宗教偶像的祭司都拉进来侍奉神，神的名字换一个就好了。所以今天才有各种各种的天主教奇奇怪怪的东西。你知道前两天有个人在电视上、电台上面访问我，还没有访问以前，他先给我打打底子。他说：“你对天主教怎么看法？”我没有怎么理他。我说：“你知道我是基督徒，你也知道，假如要我讲天主教很不公平，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宣告我的立场，你然后叫我问我天主教，我怎么回答呢？”哦，对，他再问我说：“哎，这个天主教有很多节气哈，这个万圣节天主教节气。”我说：“这个倒是真的，这是对的，我知道什么叫万圣节。”他也知道万圣节是万鬼节啊。为什么会定出一天叫万鬼节？因为天主教对所有的灵界的东西都是敬而远之的，跟中国人一样敬鬼神而远之。他们是从偶像世界里面出来的，从外邦的侍奉出来的，当然这些东西本来就有的。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把圣诞节定的12月25号，今天不是圣诞节节气，讲话没关系啊。因为那是太阳神的生日，外邦人在那里热闹的时候，基督徒看得眼红啊。这就是我们所讲节气的问题，别人有节我们也得有节，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得做，这是列邦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立凡民为祭司的结果，就把世界上的东西带进来，把没有分别为圣的东西带进来。不错，更正教的思想 All knowledge is God's 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都是神的知识。但是我要说，有些知识没有分别为圣，不能带到教会里面来，虽然都是神的知识，不能分别为圣，就不能带到教会里面来。 你分别为圣的东西的确可以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吧， intrinsically 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分别为圣的，没有资格分别为圣的。我不用说，太多这样的例子。有些可以分别为圣，教会里可以用，钢琴就是早就分别为圣，音乐是早就分别为圣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了。你知道吗，最早用音乐的是神 create， 但是以后变成外邦人的东西。你知道吗，最早是教会里不可以用风琴的，因为会触动人的魂，但是风琴的音乐经过分别为圣，教会里可以用了。这些读音乐的人懂的，不是专门修音乐的人，不懂什么叫触动人的魂，也不懂为什么最早的时候风琴音乐不被教会接纳。我稍微知道一点，我讲这个话的原因就是说，不要以为每样东西都可以教会里面用，不一定。你想想看，风琴都经过这么大的征战，你更要知道从前风琴怎么用法的，你就会懂得我说分别为圣的意义。如果祭司都没有分别为圣，别的不用谈。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的很清楚，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原则在这里。我再说，我们鼓励全民侍奉，但是我们拒绝凡民侍奉。第三点，节期的问题。刚才我说了，别人有节我们也得过节，这还是浅的一面。你知道犹太人的节期是什么？犹太人大的节期有三个，小的节期又有四个。如果你读利未记，你读申命记，你读了28章29章，你就读到七样节期。节期有属灵的预表。节期是什么？节期是高潮，节期是一个生命中间、生活中间的高潮，是个喜乐的原因。圣经里的节期都很重要啊。犹太人最注重的是安息日，因为每七天过一个安息日，安息日是个节期。犹太人注重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受到他们救赎。犹太人注重赎罪日，犹太人注重祝棚节，犹太人注重五旬节，犹太人注重所有在圣经中的节期。为什么？这里指着我们属灵的生命跟经历来说的。五旬节说的圣灵的充满。今天我听见有弟兄姊妹追求圣灵的经历，我不愿意讲这些事情，因为我很怕弟兄姊妹圣经根基没有以前，追求圣灵经历的时候走在错误的路上。当我们懂得犹太人过节的情形，我们才会感谢神，今天在基督里面有极大的喜乐。我们有安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我们有喜乐，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圣经里讲神和人安息。什么叫耶路巴安的节期呢？明明7月15号是犹太人的祝棚节，说到神和人的联合，他却要定8月15号。不冲突了，你去过完那里节来过这里节好了。那么这个节说到什么？他用一种其他的喜乐代替与主同在的喜乐，代与主联合的祝棚的喜乐。什么叫祝棚节？祝棚节就犹太人收成完了以后，你不要以为7月15号夏天啊，不是，犹太人节期不是这样子的。犹太人亚比月正月是差不多阳历的三月，你算下去就知道，所以七月差不多九月十月了，是收成的时候，大批的作物都收成了，庆祝丰收，因此他们搭帐篷纪念他们在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筑棚的日子，一面纪念神在他们恩典，纪念他们祖先在旷野中间漂流的生活，一面感谢现在他的安息日或有安息之地在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纪念迦南，纪念祝棚节，是纪念与神同在的安息，神把他们带离开埃及进到迦南。我不能把所有节期都讲完，以前我也在不同地方讲过节期， 但是耶罗波安势力崛起的目的是要有一种超过或者说不在神同在的范围，不是神所命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喜乐。我不晓得怎么说，有很多的东西今天教会所接受的要经过许多的年日才能证明它到底出于神还是出于虚假。也许我们这中间不会有这有问题，没有人听什么 Rock Gospel 的，这个东西到底出于人意的还是出于神的，我现在不能判断。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说的意思。今天许多人追求圣灵充满的经历，他是为了追求经历而经历，所以当他没有经历的时候，人可以用虚假经历骗他，他也一样接受。人是凭着本心说预言，满足他那种骄傲的自大狂。教会里还有人鼓掌欢迎啊，某个弟兄说预言了，神灵到我们中间了，大家高兴得很。过了几年，预言没有应验，你知道吗？有人指着我说预言，几年以前说，中国人，你的教会哪年哪月开始要带进全美国的复兴，这个复兴要从中国人开始，这个中国人复兴要从南加州开始，南加州复兴从你开始，把我吓死了。我说弟兄，请你不要拿话来压我，等到有了复兴是你的功劳，没有复兴我该死。我说弟兄，请你不要拿话来压我，我做不了。如果神要复兴，神拣选什么人都可以，神要拣选我，我是不配的器皿，你不用告诉我。如果神要拣选别人，感谢神的恩典，复兴临到神的儿女，这些是什么？他叫你快乐啊。假如我没有知识，没有属灵的知识，真的，那我就跟他了。是，你跟着我，你就会有复兴。Yeah， 耶罗波安出来了。所以我讲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紧，我不去攻击别人。很多神的儿女，很多侍奉主人，今天就在这个光景里面，追求一种虚假的荣耀、虚假的喜乐、虚假的高潮，没有实质。你聚了三个月，人还是那样，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你聚了一年，人昏昏动动的，什么真理都不知道。我以上刚才所说，那个弟兄他属灵，他这个生活情形不好，他不是不聚会啊，但是聚这一类的会，聚了几年，越聚越糊涂，不知道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是什么。他并不懂得十字架叫他破碎，叫他生命成长，所以他挡不住人家对他攻击。今天很流行就是成功哲学，在教会里面神的祝福是成功，那么只有成功人要做基督徒了。但是我据听说耶稣基督来传福音给谁呀？基督耶稣传福音给谁呀？传给成功的人？没有。传给什么人啊？大家说，罪人。还有呢？穷人。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弟兄姊妹，是不是贫穷人一听福音就马上第二天发财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但是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为什么？因为天国是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今天讲这些成功哲学的人在制造耶罗波安的假节气，虚假的祝福。我不要讲太多，免得人家以为我对什么人过不去。我对任何人没有过不去，但是我对神的话语不能过去。因为神的话语这样说的，如果我不能忠心的传讲，我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耶罗波安他私利结起是个大问题，而今天这个问题正在教会中间出现。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必须问问它的源头是什么，圣经里有没有？如果圣经里面没有的，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不是说每件事情圣经里没有就一定不是出于神，但总要找到一些相关的原则，能够让我们放心说神也许是这样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你自己，祝福我们。神也许借这个方法带领他对神的儿女的，让他跟随主，但是要非常小心。这一节期是说到祝福， 但是是什么的祝福？哪一类的祝福？这件事情要值得我们深思明辨。我们今天时间没有，到这里完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讲到耶罗波安的罪的问题，绝对不是对历史的一个检讨，而是见古至今，神容让耶罗波安的罪存在有308年。今天神容许教会的罪，教会拜偶像、拜金牛犊的罪存在，要多久我不知道，但是神不会不管，神一定要改变这个错误，为了使教会与他相配。我们若是站在主这一面，我们肯付代价，主也许用得着我们作为一个榜样，叫我们作为十架的榜样，让那些有眼睛的人可以羡慕。我不是说我们会很喜乐，会很痛快，会很通达，我们的路不好走。凡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在地上都要受逼迫。逼迫也不一定就是都是叫我们成为金金的宝石，也有些人在逼迫中间不好。神的意思原是要叫葡萄变成酒，但是有些葡萄做得不好，变成醋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今天总在十字架酒榨之下，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懂得十字架带给我们的生命，也让这个生命成为教会真实的见证。耶罗波安的罪，神借着耶西亚王除去的。耶西亚王是犹太中间最后一个好王，在他手中有复兴。为什么？他遵行神的话语，带着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立约。立什么约？大家看一看，看完我们就可以结束聚会了。列王记下23章，王差遣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底下大家注意，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之约。我们回到最大的诫命，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虚假，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标准。主，我们向你承认，以往我们所有一切得着的这些教导，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我们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分辨。但是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是吧？无论以往我们有什么错误，今天我们看见你的道路，我们就敬拜你，我们就归服你，我们就转向你。所以求主为我们除去一切的虚假。主啊，你说神的侍奉主的人说，我厌恶一切的假道。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让我们不走在耶罗波安的路上，不叫我们陷入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主啊，除去金牛犊，在教会中间你恢复真实的十架，恢复真实的同在，你恢复真实分别为圣全民的侍奉。主啊，你也恢复真正的节期，真正的喜乐，真正属灵特别的经历，好叫我们一同在主的生命中间更加的来经历你的大能。主啊，为了教会我们祷告你，为了众教会我们祷告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们祷告你。主啊，复兴你的工作，把我们放在你的恩典中间，把我们放在你的手里面，从我们身上你来炼净，你来改变我们，叫我们走在属灵的真实中间。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